我是雅鲁，欢迎您来到雅鲁的圣经世界。
不要怕，只要信。
欢迎收听收看雅鲁的圣经世界生命记第一章的精华版，标题是我们要发扬光大正面的属灵遗产，并且抛弃负面的糟粕。生命记是摩西对以色列第二代人重复的说话，可以说是摩西在对第二代以色列人分享他一生学习到的属灵经验。一方面，他代表的不仅是他自己，而是第一代人的整体，因此他分享的不仅是自己的失败，也包括第一代人整体的失败的经验和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值得第二代人警惕，好避免重蹈第一代人的覆辙，这是第一方面。那第二方面呢？那摩西还分享他和第一代人得到的这个属灵的正面的遗产，因为摩西代表神，他也是神的先知，所以他在这里把以色列人第一代人经历的神的信实啊、玛纳啊、这个帐幕啊、这些属灵的知识啊，以及他们学习的信心的功课啊等这些正面的属灵遗产，要传递给第二代人。那第二代人呢，需要把这些正面的属灵遗产继承下来，发扬光大。那个当第二代以色列人能够发挥正面的遗产，并且避免第一代人的错误，就是摒弃属灵的糟粕的时候，才能进入更高更丰盛的属灵命定里面。这个不仅第一代，不仅第二代以色列人如此，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因为我们基督徒也是传承了以前的丰富和糟粕。但是可惜的是，第二代以色列人没有成功，不仅有成功，也有很多失败，特别是在拜像方面屡屡失败。今天的基督徒和第二代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一样的，一方面我们有份于基督里，在基督里的丰富的属灵遗产，另一方面我们也有在亚当里面继承的罪，同时教会几千年的历史传统里面有着丰富的属灵遗产和一大堆的糟粕。我们如何处理这两件事情，就决定了我们能否在属灵上更上一层楼。我们今天要发扬光大正面的属灵遗产，并且抛弃负面的属灵的糟粕，我们才能带进神的大复兴。第一个小标题，你们还是你们父亲。生命记一章二十二节提到，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探查那地，将我们上去该走哪条路，该进哪些城，都回报我们。这里这个你们我加了黑标题。一个弟兄提问，这里派遣十二个探子的时候，是不是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四十年了？另外一个姊妹也说，她也一直以为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四十年之后，摩西又在这里又派遣以色列人去应许之地打探。我说不是的，摩西只有一次派遣十二个探子进入应许之地，这个是以色列人刚刚进入旷野的时候，这是民数记十二章记载的。换句话说，也就是四十年前的事情了。他现在回顾四十年前的事情。生命记第一章记录的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在旷野飘荡了四十年之后对第二代以色列人说的话。第一代的人可能已经剩下人，也就是摩西加勒和约书亚了，因此以为是现在又派遣十二个探子是一个误会，是个误读。当然了，这虽然是个误会误读，但它又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这里摩西把你们和你们的父辈混淆在一起了，明明他是在讲他们父辈的经历，但是越用的词却是你们。换句话说，摩西是在和第二代人说到他们父辈不信神和悖逆的经历，但却称你们。不仅这一章如此，之后生命记的许多的记录都是如此。这里呢，摩西就把第二代人呢包括在第一代人的属灵经历里。那摩西为什么要这样说呢？摩西为什么把以色列人第一代做的事情放在第二代以色列人的身上？这似乎让人感到困惑，但是其实也非常简单。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第二代人的属灵经历和第一代人的属灵经历是无法分开的，就好像雅各无法离开以撒的经历，以撒也无法离开亚伯拉罕的经历，因为神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雅各的神，它是有传承的。不管你好的东西有传承，坏的东西也有传承。 一方面，以色列第二代人继承了从第一代人遗传下来的丰富的遗产，这些遗产很多，我刚才也提过了，包括以色列人与以色列人第一代同行的神呐、帐幕啊、约柜啊、摩西留下的生命记载的摩西五经这些书信呐、带领他们进入应许之地的这个信心呐、当然这个代表加勒、约书亚了，等等等等等等。另外一方面，以色列人第二代也继承了一些负面的糟粕，就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失败啊、教训啊，特别是拜偶像的经历啊。摩西讲述生命经的目的就是提醒第二代以色列人，一方面要继承第一代以色列人的丰富遗产，不要狗熊拜子棒子丢掉；第二个，也必须借鉴第一代以色列人失败的经历。虽然摩西派遣十二个探子进入应许之地打探的时候，很多第二代以色列人还没有出生，但是摩西依然把第一代以色列人的错误和失败也算在第二代人的经历里面。那么这样是不是对于第二代以色列人有些不公平？那他们甚至是还没有出生呢，那如何理解摩西这个做法呢？那就进入我们的第二个小点的分享里。第二个小点就在基督里还是在亚当里。为了帮助我们理解第二代以色列人的经历，就包含了第一代以色列人的经历里，以及理解摩西为什么把第二代以色列人和第二代以色列人都集体称为你们，我们不妨看几个圣经中的例子。希伯来书七章在讲述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上十分之一的时候，就提到利未人已经向麦基洗德献上了十分之一，那时候还没有利未人，好不好？亚伯拉罕生以撒、雅各，雅各生十二个儿子，一个儿子叫利未，但是利未还没有出生呢。但是圣经明确的记载，借着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利未人也向麦基洗德献祭了。那里是比较麦基洗德的祭祀体系，就是主耶稣所预表的，和利未人的祭祀体系，就是地上的祭祀。他那里希伯来书在证明说，基督的属天的祭祀体系已经高过了地上的利未人的祭祀。因为什么？因为利未人没出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已经献祭给代表基督这个属天祭祀体系的麦基洗德了。他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借着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祭这个故事当作一个属灵经历的话，那么利未人虽然没有出生，就已经借着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有份于这个属灵经历了。所以套用到这里，摩西的故事就是说，正如亚伯拉罕献祭的时候，跟麦基洗德献祭的时候，利未人已经向麦基洗德献祭了。那么第二代以色列人还在没犯这个错误的时候，还没出生的时候，他们就和第一代以色列人已经集体的过红海，集体的不信，集体的得胜了，这样一个经历了。从上面的例子来看，我们第二代人甚至更多代人的经历都可以包含在第一代人的经历里。罗马书五章十二节提到，罪是借着一人进的世界，就这个人就是亚当。当我们人类的始祖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生的，但是圣经却说，因着亚当一个人犯罪，罪就进入了世界，我们这些没有出生的人也都成了罪人。林后五章十七节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那反过来一方面，我们如果是在基督里，我们就得到了基督里所有一切他在十字架上完成的所有的正面的属灵遗产，所有的得胜。所以当主耶稣钉死复活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与他同钉十字架，这是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并与他一同复活，一同坐在三层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就是不仅我们的一方面消极的方面在亚当里继承了罪，但另一方面我们在积极的方面在基督里继承了耶稣基督的得胜。这是我们世人的情形，和前面提到以色列第二代人情形是一样的，就是你必须选择要么继承正面的属灵遗产，要么继承负面的属灵遗产。对我们现在基督徒的话说，你要么选择活在基督里，要么活在亚当里，活在肉体里。你这样的选择就会带来截然不同的结果。但是保罗说，心思置于灵就是生命平安，心思置于肉体就是死，他也是讲的这个。那现在我们下面进入第三个小点的分享，就是以色列人的遗产与糟粕。摩西对第二代以色列人重申历史，就重申历史就是生命记就是重申的意思。重申历史的地点和时间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节记载这个地点是在哪里，在约旦河对岸，马上就要过约旦河，还没过到约旦河的摩亚的旷野里。第二代以色列人马上进入应许之地，因为摩西他无法进入，因为神不许可他进入，所以他说的这些话等于是和以色列人第二代的一个告别的话语，按中国人的话就是可以说语重心长。摩西说话的时间是什么？就以色列人已经在旷野飘荡了满了40年，这是第三节记载的。本来进入应许之地只要11天的路程，以色列人却就走了40年，这是第二节记载。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就是因为第一代人的不信和悖逆导致神的愤怒和审判，但是这个审判的日子满了。我们今天就在这样的大时代的变化过程中，神的审判的日子满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因此以色列人第二代人进入一个时代转换的时期，但是往往人们生活在一个时代大转换的时期的时候，却不一定能看见这个大的图画，而被眼前各种具体的事物纷争遮蔽了眼睛。比如加德、流便和马拿西半支派，他们马上就要过约旦河进入美地了，他们不往前走了，看到基列这个地方适合居住，就不肯跨约旦河了，就是被眼前的物质界的一些事物所遮挡，不能看见神的应许和呼召的重要性。这是一方面消极的方面。积极的方面，就在一个时期转换的时候，往往我们看着一些环境的变化和外面一些印证，这些环境的变化和印证往往会帮助我们在灵里认识到我们进入一个不同的时代。比如申命记1:4说，那时他已经击杀了住西施榜的亚摩利王西宏和住亚斯他路以得来的巴山狼恶。这里他就是指摩西了，就是说申命记1:4特别讲，哎，这个时候摩西已经干掉两个王了。这就是一个环境的印证，就神挪去了拦阻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一些障碍，就是住在约旦河东的亚摩利人王西宏和巴山王恶。我们需要回顾民数记21记载以色列人打败迦南人亚勒德王的经历，会帮助我们更好理解这个变化。民数记21:2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在我们手里，我们就要把他们的城邑进行毁灭。然后神就听取了他们的呼吁，把迦南人亚勒德王交在以色列人的手中。这里可能是第二代以色列人。以色列人第一代派出探子之后，他们被亚摩利人的高大吓怕了，那些十个恶探的话呢，让他们的心融化，这是申命记1:28记载的。那虽然摩西提醒他们说耶和华与我们同在，但是呢，申命记1:29记载，但是他们听了这些话，他们听了，但是心里不信，就导致神的愤怒和审判。是申命记1:30-40一直这一段的回顾以色列人不信的经历。但是到民数记21那个记载的时候，可能就快出来旷野了，旷野的流荡的行程快要结束了。他们再次面对迦南人亚勒德王出来要与他们征战的时候，态度就变了，他们就开始祷告神，不是怕了，是祷告了。民数记记载21:2记载，就是以色列人向耶和华许愿说，你若将这民交付在我们手里，我们就要把他们的城邑进行毁灭。换句话是这里呢，他们的态度就从恐惧变成了祷告和许愿，这就是信心。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40年之后，已经学习了信心的功课。你比如在新约里，基督徒知道，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我们不能并不可怕，我们不能相信神能，并祈求神帮助，这就叫不信。只要我们肯信神能，神就能帮助我们，也算我们有信心。比如亚伯拉罕自己，他本身生不出以撒来，他身体一同死，但是呢，他相信神能，神就算为他的信。这就是民数记21记载的，当面临亚摩人亚拉德王来攻击的时候，以色列人的态度就转变了， 并不是恐惧，而是说神呐、啊，求你帮助我们，你若帮助我们，我们就能成功。哎，结果神就帮助了他们，这就是说明他们从不信到信的一个转换。40年的旷野的过程中学习的就是一个信心。以色列人击败亚摩利人的王西宏啊，巴山王噩啊，就是记述在民数记21章。首先以色列人击败亚兰德人亚兰德王的故事之后，可以说是以色列人在那里学习了信心功课之后继续的得胜。信心让我们得胜又得胜，这是第二代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之后学习和继承到的最大最大的属灵遗产，就是信心。旷野不是白费的，旷野让人学习了信心的功课。我自己个人的属灵经历上，经历多年的旷野，在这旷野的经历中有无数的艰难，但是我不断的祷告，最后神向我显现，向我说话，给我印证，给我神迹宝宝，给我清楚的呼召，这都借着这些苦难真的是训练了我的信心。旷野的经历就是在训练我们的信心。当你走出旷野的属灵经历的时候，你的信心，对神的信心是得到一个很大程度上的升华。只有信心，只有信心让我们让以色列人可以进入应许之地。民数记的记载结束于希罗菲哈的女儿们的故事，就是这样一个信心的结尾。我在民数记的解经里也提到了，希罗菲哈因为个人犯罪死在旷野，这就是罪，这是第一代人的罪，第一代人的不信和悖逆，因此死在旷野的一个图画。但是希罗菲哈的女儿们不仅能够争取到他们父亲的土地，更是根据约书亚17章的记载，他们最后还进入了应许之地，没有跟马拿西另外半支派留在基列、约旦河以东。这就是一个最好最好的图画来结束民数记。你看到我民数记最后一章的解经详细的提到希罗菲哈女儿们的故事。那么以色列人继承的属灵的糟粕是什么呢？我提到了以色列人在旷野已经学习了信心的功课，但是他们另外一个功课没有学好，这个功课就是不要拜偶像。这个问题一直像鬼魂一样缠绕着以色列。摩西在山上与神同在相处的时候，亚伦就造了金牛犊来敬拜，这是一个拜偶像的故事。后来因为巴兰的诡计，以色列人又被米甸女人勾引，又犯了淫乱和拜偶像的罪，对不对？这都是他们第一代人犯的错，但是他们并没有完全对付这个问题，这个包袱，属灵的包袱和糟粕就继承到第二代人身上。民数记的主题可以说是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的行程，来描述以色列人如何通过旷野这种苦难的经历学习信心的功课。那么生命记的主题是什么？生命记的主题就是提醒以色列人第二代人不要拜偶像。我们从生命记结尾部分的27章到30章关于祝福与咒诅的长篇的记述，就可以看着摩西担心第二代的事情，最担心的事情就是他们会离弃神、背逆神、拜偶像。生命记最后一章31章的27节至29节说，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悖逆的，是应着景象的，看哪，我今日活着与你们同在，你们尚且悖逆耶和华，何况在我死后。你们要将你们支派的众长老和官长都召聚到我这里来，我好讲这些话说给他们听，并呼唤天地向他们做见证，因为我知道我死后你们必全然败坏，偏离我吩咐你们的道路，日后必有祸患临到你们，因为你们必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手所做的惹他愤怒。你看这里摩西讲的以色列人是背逆耶和华的事情，但是圣经在撒母耳记上15章23节明明说背逆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与拜虚神和假神相同。换句话说就是悖逆就等同于拜偶像，这是一般的一个说法。这处经文之后，生命记最后三章记载了摩西的歌是32章， 摩西的祝福33章，摩西的死亡34章。可见生命记的记载主要是这个主题，就是摩西对以色列人悖逆神和拜偶像的担心。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旷野的经历中，两个事情让神不喜悦，一个就是以色列人的不信，第二是个悖逆。他不信的功课得到了相当大的对付，但是悖逆的功课还没有学好，就是这是以色列人的，这是两个经历，旷野的两个经历。那最后一个点，教会的遗产与造货。正如好多人说，我们第二代人的第一代人的基督徒的或者第一代教会的这个天花板，就是我们能最高达到的地方，就是第二代基督徒的第二代教会的地板。换句话说，第二代的人起点总比第一代人高，因为他们有第一代人提供的经验和教训可以继承和学习。我们必须继承优秀的属灵遗产，并吸取历史的教训，才能更上一层楼。我们第一代人，第一代基督徒，第一代教会要学习好属灵的功课，可以继承到下一代。比如以色列人第一代在旷野学习到的信心的功课，在一定程度上就传承到第二代的以色列人。那么他们第二代以色列人呢，包括我们上面举的打败亚拉德王的故事啊，希罗菲亚女儿们的故事啊，都是继承了父辈通过在生命中的苦难，旷野中的苦难，学习到的信心的功课和属灵遗产。但是呢，不幸的是，第二代以色列人也继承了父辈没有学习好的拜偶像的属灵糟粕。如果你没有学习好某个功课，没有突破，没有学了这个功课，那么将来这个真的像鬼魂一样 hunt 你，还会再绕回来。所以我个人和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基督徒有很多交谈，在美国我很羡慕他们家庭里有丰富的属灵遗产，祖父啊祖父母啊好多代都是基督徒，家里有属灵的传统。但是我们作为家族第一代得救的这些基督徒，往往没有个人家族属灵遗产。但是我也发现他这个属灵遗产并不是完全通过家族继承的，而是他是通过可以通过学习获得的。一方面像我们这样的第一代的基督徒，固然没有家族的属灵基督教属灵遗产也可以继承，但是教会几千年的属灵遗产，甚至以色列人的属灵遗产，都是我们可以通过学习圣经啊，去阅读属灵书报啊，了解教会历史啊，可以学习和继承的。但是对于这样属灵遗产的继承和学习，对属灵糟粕的阳气，它并不是自动自然而然完成的，它是需要极大的智慧、勇气和努力的。历代以来啊，教会里面多少人为了机会继承教会的正确的属灵遗产和阳气，属灵的糟粕，他就受到不断的逼迫，甚至丧失生命。正如神通过给以色列人和历代教会的属灵遗产，积极的属灵遗产或者说正面的属灵遗产，来不断带领我们进入神更高的属灵命定。那么撒旦的仇敌呢，也通过在我们教会中的各种属灵的糟粕啊，他撒的败子啊，错误的教训和人的传统啊，继续拦阻我们进入神的旨意。所以无论是正面的属灵遗产和负面的糟粕，他换句话就是神和撒旦在我们教会中各自的彰显，或者是麦子，或者是败子。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来讲，作为今天的教会来讲，作为我们今天经历一个时代大转换的时刻，约马丁路德改教之后500年之后，一个大的变局，整个世界政治经济军事都在变局，整个教会都在转变，很多的老一代的人都要下岗，新一代的人神成全的人都要进入领导岗位。在这样一种情形下，我们需要勇敢继承教会一切的属灵丰富，打破教会一切的传统糟粕，打破一切宗派的藩篱，让我们能够在这样一个历史时代转换的时刻，继承一切可以继承的属灵丰富，打破一切需要打破的属灵糟粕。我们有这样的勇气、智慧和实行的时候，劳苦的时候，我们就能为神做出更大的事工，更上一层楼。这 希望这个是我们生命去学习的一个主题，就是学习以色列人的经验和教训，然后我们能更好的继承以色列的丰富的遗产和教训。正如保罗所说，他们的这些经验，他们的经历不单单是给他们的，也是给我们所借鉴的。这是保罗在临前十章十一节讲，以色列人的经历，生命记的经历，都是给我们今天教会来继承学习和发扬光大的，并没有过时。当然我们讲到我们教会的丰富的遗产和传统的糟粕也都是要正确处理好，这样我们才能更深更高的进入神的属灵命定。好的，谢谢你的收听收看，欢迎你点赞转发评论，帮助传扬更多的人听。再会。
感谢您收听这次的雅鲁的圣经世界，我们下次再会。